一节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读到25-27节。这所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回到自己家里去了。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母亲节，首先在这里让我恭贺在座每一位母亲，母亲节非常非常快乐，阿们。我想母亲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最伟大的，因为在我们一生当中，母亲也是最疼爱我们，而且也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影响我们最深的人。我相信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平常我们跟孩子们相处也很好，也算得上 buddy buddy， 但一旦孩子受到委屈他总是第一件事情先到妈妈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是最能够了解他们心中委屈的，妈妈最能够听他们心中的感觉，而且能安慰他们心中的创伤。所以难怪孩子们总是对妈妈们都是有一种特别的依附感，因为母亲就是代表的我们生命中的安慰。 Amen。 你知道我们从小长大，母亲在我们身上所付出的爱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够诉说的，而且母亲在我们一生当中那种爱跟挂念也是永不止息的。所以让我再一次向我们在座每一位母亲说谢谢你们，你们是因为你们爱让我们才明白神的爱是这样的不离不弃的爱，是因为你们爱才让我们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们。所以我常说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常常为了我们的家庭来感谢神，因为无论在我们一生当中走过多少高山跟低谷，家庭还是让我们真正能够经历到神爱的地方。在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在十字架的前面，我们不但看见父母儿女的爱，我们也看见一个属灵大家庭的爱。我们看见在这个十字架场景当中，主亲自教导我们三件事情。首先第一个，要顾念我们父母的需要。跟你们说要顾念我们父母的需要。你知道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正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他所承受的痛苦不但是在肉体上，想想看，三根钉子要把你撑在一个木架上，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他的痛苦不单在肉体，他的痛苦也是在心灵上，因为在这个时刻他是代替世人承受神对罪恶的刑罚。在这个时刻他正经历到一个心灵上与神隔绝的一种痛苦。然而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只顾念自己的受苦，反而他看见他母亲的需要。的确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玛利亚是经历一个极其伤痛的时刻，不是吗？因为他亲眼看见他所爱的儿子在众人面前被羞辱，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莫大的悲哀啊。主耶稣看见他母亲的需要，他也看见了作为人子在地上最后一个本分，所以他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又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乃是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让约翰来照顾。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看见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真的看他真的是我们孝顺父母的一个好榜样。 Amen。 你还记得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到圣殿里面去， 他因为渴慕神的话，他就停留在圣殿的里面，想专心听拉比们的讲道。他的父母在回家的时候以为啊，他跟其他同行人在一起，就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还留在圣殿里面。是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才发现，哎呦，他可能还在圣殿里面，赶快忙急忙回去找他。这是何等糊涂的父母，是走了一天的路才发现孩子不在了。找到之后就对他说，看哪，我们伤心来找你啊。路加福音2:49，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为什么来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这样回答是从他是个神的儿子的角度来回答的。耶稣本来就是天父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的意思说，我就是天父上帝的儿子，圣殿就是我的家嘛，我本来就应当顾念天父的事情胜过顾念其他一切的事情嘛。但虽然是如此，耶稣还是选择听从他肉身父母的话。所以约翰福音2:51怎么说呢？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什么？并且顺从他们。我们看见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他明白他在地上应尽的本分，他仍然选择顺从他肉身的父母。而那天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但是顺从父神的旨意，而且他也顾念他肉身母亲的需要，所以把他母亲交托给他的门徒来照顾。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对父母的爱，的确是今天我们为人子女的榜样。阿们。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像主耶稣一样，能够常常顾念我们父母的需要呢？特别是当我们父母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无论在身体上在心灵上都有许多的需要。你知道以前我常有机会到金色年华去啊分享，我就明白啊，人的年纪一大，讲来讲去就是身体嘛，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不舒服。你知道身体上的病痛真的是常常带给人很多的一些限制跟不方便，不但是身体上有很大的需要，老年人在心灵上也有很大的需要。你知道以前我们常听到人说，养儿方知啊，父母心，不是吗？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大容易明白什么是父母心的。因为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忙着在照顾小孩嘛，甚至还嫌着孩子烦呢。事实上一直到等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忽然间我们才开始明白什么是父母心啊。你知道以前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常常觉得父母很唠叨，不是吗？后来一直等到我自己的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我才发现我自己也变得很唠叨。哎，有事没事就会父母打个电话给女儿，师母说干嘛，问他们在干嘛。哎，人家日子过得好好的，就是我一天都在干嘛干嘛干嘛。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很纳闷，你知道吗？我是个平常不大讲话的人，可是什么都变得这么唠叨起来啊。其实说穿了就是想念嘛，不是吗？所谓父母心啊，就是一种对儿女的想念呢。一旦你明白了，你就不会嫌你的父母唠叨了嘛，你就会体恤他们的心啊，去顾念他们的需要啊。就算有时候距离很遥远没有时间，最起码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嘛，不是那种蜻蜓点水的祷告，而是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把他们放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深切地为他们祈求。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他们的需要，也只有透过深切的祷告，我们才能够带出真正关怀的行动来。若是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那你更是需要为他们的灵魂来祷告。 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三十节太重要了，我们一同来念。来，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怎么样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不但你和你的一家都要得救。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为他们迫切祷告，求神除去一切的拦阻，好叫他们早日归主啊，得享神的恩典跟祝福。Amen。 所以第一个，主教导我们要顾念我们父母的需要。第二个，要重新把我们的儿女交托给神。跟你们说，要重新把我们的儿女交托给神，跟他说。你知道那天玛利亚站在十字架的下面，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她的感受。这个孩子是一个神很特别的礼物，耶稣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儿子，不是吗？回想在过去的时候，是天使长亲自来报佳音啊，报告大喜的信息，是东方的博士前来朝拜这位新生王。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在圣殿里讲到大有能力，行了多少神迹奇事，众人都来跟随他。耶稣的确是一个令所有母亲都骄傲的儿子，但现在时候到，耶稣必须按照神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景象可以说是跟他本来所以为所想象耶稣是弥赛亚荣耀的君王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然而在那个时刻，他却愿意放下自己的期望，把自己心爱的孩子重新交托在神的手中。弟兄姐，今天当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愿意将我们的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引导他走他一生的道路呢？我的意思不是叫每个人都做传道人，不是，而是愿意让我们的孩子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而不见得是我们所预备的道路，让他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却不是走在我们自己的期望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华人父母，对儿女有多少的期望，从光宗耀祖啊，到养儿防老啊。或许你说啊，我才没求那么多，只要不丢人就好了，那也是一种期望，不丢人也是一种期望。第二节，今天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孩子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神在孩子身上是有计划的，正好像神在你我身上是有计划的一样。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的责任是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而不是进入到我们的期望里面。事实上，今天有多少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冲突，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的期望，不是吗？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爱我们的孩子，不是，事实上我们为儿女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爱，但问题是人的爱实在太有限了嘛，人的爱爱到深处就问题重重，你知道吗？什么问题？那就是 control 嘛，控制嘛，他们非得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才行啊。你知道我们在华人父母儿女之间有一句啊经典的名言呢、啊，是每一句连续剧你都听见的，那句话就是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听过没有？讲过没有？我们以为这样做是为别人好，可是事实上别人一点都不觉得了。这种不正确的期望常常使得我们只求自己的益处，却不懂得求别人的益处，更不懂得寻求儿女的益处，所以冲突就发生了嘛。但就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无论我们怎么想，无论怎么期待，我们所想的都太有限了啦。难怪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这个经文。来，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说天怎么高过地，地怎么跟天比啊？所以中国说天壤之别嘛，是差太远了，没得比了。今天我们所能想的，我们所能期望的，无论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所能想所能期望，比起神的心意，神的道路来讲，真的相差太遥远，天壤之别啊。这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把我们的儿女交托在神手中的原因，因为今天无论你的儿女情况是如何，是很破碎，是很悖逆，还是他正走在你要他走的道路上，我们都需要容许神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带领我们的孩子。 Amen。 我们也需要容许我们的孩子在他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慢慢的长大成熟了。哎，你要知道成长真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父母的跟做儿女的对同一件事情常常有不同的看法跟想法。对一个成长中的儿女来讲，他们所看见的永远是这个过程的本身嘛。但对做父母的来讲，永远是看那个美好的将来嘞。这为什么有时候你叫小孩子做功课是这么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所看见是现在的辛苦嘛，但做父母永远看见是那将来美好的愿景嘛。对父母来讲，明天这么重要，今天为什么不能忍耐一点？对于儿女来讲，今天都过不去还讲什么明天呢？难怪这么讲都无法讲通。其实就这是一个成长必经的过程啊，而在这过程当中学习忍耐就变得很重要了。就像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圣经说我们要像农夫一样忍耐等候度地里的土产，千万不要像中国话说的揠苗助长。什么叫揠苗助长？就是农夫看着秧苗长得这么慢，想帮他一下，拔他一下，一拔秧苗就死了嘛。同样的，今天做父母的不要急于用自己的方法勉强你的儿女成长。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各按其时叫他们成长。哦，好喜欢这句话，要各按其时。跟你们说要各按其时叫他们成长，跟他说，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成长的时刻。我再次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成长的时刻。做父母，我们就是要来接纳忍耐的心来为他们祷告，至终神能够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命定的计划当中的。 Amen。 就好像玛利亚一样，想想看，那天当他站立在十字架的下面，难道那不是一个他一切梦想破碎的时刻吗？但感谢神，他没有变得苦涩，他没有变得埋怨，他还没有跟神争论说 Stop， 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我所期望的。他只是重新把他的儿子交托在神的手中，容许神的手按照神的方式来工作，结果至终他亲眼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神荣耀的心意得以成全在他所爱的儿子身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儿女的光景是如何，无论你经过多少梦碎的时刻，你都需要重新把你的儿女交托给神。因为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神有个宝贵的应许。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保罗怎么说呢？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知道什么？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怎么样，直到那日。 保罗说神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的，这个保全有保守以及护卫的意思。换句话说，当我们把我们儿女交托给神的时候，神不但是要保守他们，而且要护卫我们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意思就是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哈利路亚，阿们。让我们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儿女重新交托在神的手中。最后第三，我们看见神教导我们要在教会中彼此相顾。跟你说，在教会中要彼此相顾。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见他的母亲跟他所爱的门徒。很有意思的是，他没有对他的母亲说，母亲好自为之啊。他也没有对他的门徒说，约翰要坚强起来，没有。他乃是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哇，主耶稣在这里为我们描绘了多么美丽的，多么清楚的一幅属灵大家庭的图画。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于一个属灵的大家庭。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彼此相顾。阿们。这为什么教会生活这么重要？透过教会的生活，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一同成长，我们一同能够经历神的恩典跟大能，并且一同完成神的大使命嘛。这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一同来念好吧，这一声音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实在觉得这是现今世代最需要明白的一个真理，特别是在现今这样充满忙碌的世代，也是在现今世代充满了宅男宅女的世代，人们常常就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以至于我们根本看不见别人的需要。就好像我们坐飞机坐得多的人，我们常常就是活在不同等级的世界里面。你飞得越多，里程数越高，等级就越高，有银卡、金卡、钻石卡，这些不同等级的就能够带给你很多的优先权了。所以坐飞机坐得多的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快速过关，不是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印度一个机场准备过关的时候，就发现这里完全没有所谓的快速通关线，不管你是银卡、金卡、钻石卡，大家一视同仁，慢慢排队。这时候就可以听见在队伍里面人群当中就有一些埋怨的声音在那里。而当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哎，就会发现，哎，怎么在前面有些人可以插队呢？而可以随时插队呢？这些人是谁呀？大家都在问嘛。仔细一看，都是那些有小孩的人，而且这些带着孩子插队人不是只有一个人，都是一家子人呢。在印度，这一家子人就是很多人呢。哇，这下就是听见了后面那些金卡银卡一片叫骂声啊。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到，其实从另外角度想，印度还是真正一个懂得照顾软弱的人的一个国家，不是吗？说真的，在机场一片混乱当中，真正需要的帮助难道不这些惜家带眷的人吗？我们这些机场老将啊，旅行惯了，一个公事包，一线手提行李，是一身轻便，很快就杀出重围，根本不需要额外的帮助。反而是这些小孩子，他们才真正有需要的人。而就在那个时刻，我就想起主耶稣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忽然间在那个时候，我的心就平静下来，充满喜乐的继续排队。 又明白了主耶稣基督的心肠。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也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只顾念到自己的需要，却忽略了别人的需要呢？谦卑下来吧，你要知道主耶稣是会为着一个坐在路旁的瞎子而停下来。记得吗？有一次主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他知道耶稣经过了，他就大声喊出：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旁边人对他说：不要喊叫，夫子很忙啊。可耶稣却为了他停下来，并且医治了他。你知道很多时候忙碌的生活常常让我们的眼目只看见事情，怎么样做得更好，怎么样做得更快，我们却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身旁周围人群的需要。特别在教会当中，我常觉得我们常有一种所谓消费者的心态，总以为我们自己的事最重要，别人都应该为我来服务，却没有看见我们身旁周围有很多需要的人群等着我们去帮助。在服事上也是如此，我们常以为我们自己的服事是最重要的，我们的部门是最重要的，别人都应该跟我来配合来帮助我们，我们却没有看见其实别人的服事别的部门都一样的重要，他们也何等需要，也等着我们来帮助他们。你我是否能够用耶稣基督的心肠来看别人的需要，而且乐意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别人呢？你知道很多时候也许你所能给予别人只是一点点的关怀，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算不得什么，但我告诉你，常常这一点点的关怀就足以让一个人从灰心绝望当中重新带来盼望的。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而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去顾念别人的事。求主给我们一个国度的心胸啊，来爱这个教会，好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属主的门徒啊，也让我们在这里祝福这个教会，好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你们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思想这个十字架的场景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刻，他却纪念他身旁周围人群的需要。他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他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有看见我们父母的需要呢？我们是不是有看见我们儿女的需要呢？我们是不是有看见整个属灵大家庭的需要呢？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主动的来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并且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着主你的爱献上感谢。主耶稣，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没有只想到你自己，你想到我们的需要。再次来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领受你的爱，那就是十字架的爱，也让我们真的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再只顾念自己，让我们学习顾念别人的需要，让我们顾念我们的父母，顾念我们的儿女，也顾念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你的爱从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永流出去，让别人看见，能够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我们谢谢你，愿今天早上你的爱就永留在我们中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今天站在这每一位，在你家中一定有某些的难处，也许你今天在这里说，牧师你一点不知道我家里发生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这首诗歌讲得很清楚，没有个忧患是耶稣不能够背负的，是不能够担当的，没有个痛苦是他不能够为你背负。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承受一切的忧患与痛苦，为了要将神一切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 Amen。 特别在我们中间做母亲，我知道母亲真的是 always 为儿女忧虑不舍，无论儿女多大。就像我的母亲，我还记得她在世的时候，哦，天天为我忧虑，天天为我跟她说，妈，我都是要到金色年华了 ，OK？ 她还是忧虑。母亲的心就是这样，我们挂念，我们挂念我们的儿女。但今天我要对你说，每一位母亲，你怎么样顾念你的儿女？我告诉你，神照样顾念你。哈利路亚！神说我要永远纪念与你所立的约了。今天你是神的儿女吗？你就可以把你儿女交托给神了，因为神要永远纪念他与你所立的约，永远纪念。什么意思？什么是永远？什么是永远？就是永永远远，不会断绝。我每次唱这首诗歌，我心的主，无论我多软弱，你永远纪念；无论我甚至我多远离你，你永远纪念。哈利路亚！今天在我们中间每一位母亲，我告诉你，神永远纪念与你所立的约。你们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儿女交托给神，神能够保守你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你们，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是的，神必永远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阿门，哈利路亚！何等宝贵的恩典！若在我们中间，今天还有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想今天是最好的机会。我们的神是与我们立约的神，而他永远纪念与我们所立的约。哈利路亚！如果愿意，今天进入神的国度当中，成为神的儿女，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的救主，我今天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神，恭喜你今天做神的儿，做这样祷告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今天中午呢，在教会有启程福音聚会，也欢迎你能够参加，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阿们，让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你是那位 永远纪念与我们所立约的神。主啊，今天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不但领受你的爱，也让你的爱从我们中间能够永流出去，永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从这里直流向万国万民。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归给我们的神。再次向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母亲节非常非常快乐，跟他说，愿上帝祝福你们。